家好，欢迎收听一球丁。一球丁是一堂关于足球的播客节目。
我们关注地球上所有能踢的物体，我们讲述所有关于足球的奇闻异事。跟着我们听足球故事，听音乐。
收听新一期的一球丁，我是阿伯。
啊，我是修斯。
我是红茶。
那我们这期啊，就给大家来，既然之前我们做了这么多期世界杯啊，那我们这期就给这个世界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啊，也算是给啊整个的这个这么一个2017-18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一个句号。那
我们这期节目来的有点迟，
来的有点迟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能够。让大家冷静下来再回看这场比赛，看能够有什么样一个想法。
或者是回看整届世界杯吧。对吧，首先还是从刚最后一场比赛决赛开始。我们
这场决赛其实比分很大，应该是这么多年来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场大赛的决赛嘛。法国4-2战胜了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其实能够说的点是非常多啊。其实你单单看这么一个所有的发生事情啊，我给大家数一数。有世界波啊，有乌龙球，有误判，有 VAR 啊，有裸奔啊。没裸奔，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把衣服给脱了，对吧？要裸奔啊，然后还有失误，对吧？都有了，就差一张红牌，我觉得基本上，但还有颁奖仪式的淋雨，对吧？那普京那把伞，对吧？也是可以值得稍微简单说一说。所以说，整个世界杯决赛其实，那种小的东西还是蛮多，但其实整体来说，这些世界杯决赛，我个人感觉啊，其实非常的一般呢、啊，就非常差强人意啊。
从你纯球迷的角度来说，
差强人意。
这个比赛，
我记得
比赛的内容质量差强人意是吧？
我记得我在这世界杯半场时候发条微博啊，好像就是吐槽了一下这届世界杯啊。当然，并不是说对法国队拿冠军有什么。意见，毕竟法国从赛前就是最大热门，那最大热门夺冠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但其实踢的真的不怎么样啊，这场比赛不知道各位两位怎么看这场比赛？就纯战术观点上看是有什么样啊？纯什么什么东西？听上去就像黑人啊。
纯战术观点上来看，我觉得。怎么说，下半场比上半场好一点，上半场是真的是有点没什么意思。就是两边都，而且我觉得今天那天俄罗斯的后来也看到了下雨嘛，天气不是很好，那个卢林这球场的草皮我感觉好像也并不是很好的样子。
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雨战，下了就也没有，本届世界杯其实也没有雨战，就是说第一次下雨吧。但是
那天卢卢尼基球场的草坪，我总感觉好像看起来不是很好的样子，感觉
啊，作为一个去过现场去观摩检查过草皮的这么一个专家，
上半场两个队是反正有各种失误，就是其实没有打出来特别好看的东西。你看进球也都是吧，曼朱迪奇稀里糊涂进了自己的球门，对吧？然后稀里糊涂又来个手球，是吧？就是包括其实。格里兹曼那脚任意球说起来详细说还是有很多，对吧？
争议很多
争议的地方，就是从技战术水平来说，对比一下前几轮的淘汰赛，我觉得这场决赛踢的一般般吧，真的是一般般。法国还是他的老样子，还是死守，是吧？他们
稳守反击，不能叫死守，对，
不是说死守，对，应该是稳守反击了。其实克罗地亚也是这么想的，就是难过的就难过在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真的是丢球太早了，没办法，
两个意外，
所以对意外，他只有攻出来，没办法。
其实啊，这比赛我是这么看啊，这比赛呢，咱们赛前都知道啊，双方在什么地方会有一些漏洞，这个和之前的。淘汰赛的也不一样啊，这两个之前咱们大家在淘汰赛之前都在说这个传控足球已经死了，说这个 单后腰战术呢基本上就不太容易打出来，然后想打这种传控足球就比较费劲儿。但是你看最后的时候啊，还真是，你看法国队是踢单后腰吧，就是坎特，然后博格巴和马图伊迪，然后两边都是往上上的，都是要助攻的。然后克罗地亚也是，克罗地亚最后上了一个布洛佐维奇拖在最后，两边的莫德里奇和拉基蒂奇也是往上上的，就是最后结果这最后决赛是两支踢单后腰的三中场的球队在决赛聚会了。然后这比赛呢其实挺多的时候呢都是挺偏重控球的，比赛之前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单后腰两侧可能是空当，然后呢是谁去来利用这个空当。这场比赛呢克罗地亚就做出一个特别买，他是怎么安排呢？他是踢的他这个比赛呢是怎么说呢，这么说吧，他是把三个中场就是莫德里奇居右，然后呢中间是布洛佐维奇，拉基蒂奇在左边，然后呢就是在进攻的时候呢这三个中场都留在外围，就是在中圈附近拿球不往前走，然后呢两个边后卫啊斯特里尼奇和那个费尔萨里克他们两个都插到前场拉开边路，然后把两个边锋就是挪到了内部，想在这个位置找一找机会。他真比赛的时候还真是这么踢的，就是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二三五吧，反正就是应该是二三五这么一个倒金字塔这么一个阵型了，后面两个中后卫，然后中间是三个中场，然后前面是一个中锋在中顶在最前面，两个边锋在内部，然后两个边后卫呢再拉着两个边路，实际上变成这么一个玩法。但实际上踢的我觉得克罗地亚上半场踢这个是有一些针对性的，想找一找博格巴和马图伊迪的身后，可是最后这个战术没打成，就是因为太早就破产，因为这个法国队太早就进球了，所以克罗地亚这个战术一直就没打成。下半场最后的时候其实克罗地亚已经没什么好办法了，就是往上堆人，就只剩一口气儿在撑着了，剩下你要说这场比赛还有什么其他的技战术呢也没有什么，但只能说这个法国队推进这反击的时候推进的能力太强了，是不是？这法国推进的时候有这个姆巴佩突然间就一下，咱们看了好多回吧，就是打那个斯特里尼奇身后，打那个维达，对吧？跑他们两个身后那位置，这姆巴佩跑得太快，我当时看着比赛我都觉得有点残忍了。这姆巴佩就主要是跟那个克罗地亚这几个后防线这几个球员一对一，反正就感觉就一步大汤，就贝尔绝技嘛，一步汤十米，然后这就撕开一个这缺口。我当时真觉得这个法国好像这个按这个势头走下去，我当时都觉得可能要不是最后那个谁洛里那个乌龙球啊，就是洛里没碰到那个球，就没接好那个球，我觉得都可能会出一个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的一个罕见的大比分，我都觉得有可能会那样。
嗯，其实前十分钟可以看出了一点战术。
其实
我觉得我不是很同意洪常说那点，就是这场比赛其实两支球队的主要脸还是有点东西在里面的。首先说一说克罗地亚其实上半场他战术非由攻转守那一下其实做了非常坚决一点，就是他们前三个中场抢坎特是抢得非常的凶，而通过抢坎特这一点使得整个法国在上半场基本上不能够完成由攻转守，
对，完
守转攻这样一个，
有点慢是吧？
这个问题我觉得德尚干了一件让我非常觉得他非常牛逼的事情，他就是把坎特给换下去了，就是他竟然敢把坎特给换下去，换上了那谁来着？换上托利索，
那个
恩宗奇，这是我觉得德尚去洗刷足球天才这个称号的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操作，就是他竟然敢嘛，就像当年国足对吧？换李铁，全场说换李铁，就把李铁换下去就崩了，对吧？当年十强赛的97年是吧？应该是，然后这场世界杯决赛啊，德尚敢把这么一个前六场比赛都发挥的非常出色的坎特主动给换下去，这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胆识啊、有魄力这么一个操作啊。当然，你只能说法国太多人可以换，这是另外一点。然后之前红场你又说一点，说那个博格巴这场比，就是很多球迷会说博格巴这场比赛，博格巴这届世界杯踢得非常好啊，传球传得非常准。其实我这一点我也有所保留啊，因为我看的法国队这场比赛，所以你说博格巴那几脚传球传得非常好，那不是因为他传得好，是因为他传的那些球只有姆巴佩才接到。你在俱乐部，你这样传给卢卡库，他是接不到的啊。你传给啊，传给拉什福德可能有点机会嘛。
卢卡库可以接到，结果只不过他会吐饼。
就是那种球，就是 他传到了啊，不，他跑到了，我觉得跑的那个难度比他传人的难度要大。就是我对博格巴这届世界杯他的一些所谓的非常犀利的直赛的一个直接的看法，当然有人会喷我，但是我也不怕，对吧？反正我就这次我就关，因为法国队的世界杯比赛我看的也是比较多啊，就是那种看起来去非常有穿透力这种直传也非常多，但你们我如果你们有印，就是你们我给看看录像发现他传的球都是给姆巴佩接到的，只能说姆巴佩他跑太能跑是吧那种球，所以我觉得博格巴这种可能很多曼联球迷觉得博格巴好像开窍什么的，我觉得再回到英超再这样踢，在曼联加上这几个前锋接球能力也非常的一般啊，不能说接球能力一般嘛，无球能力其实都比较一般，那这种情况下博格巴这种传球相对来说可能就没有像法国队啊这样踢的这么游刃有余吧啊，毕竟还有个凯特帮他擦屁股，这也是博格巴我觉得想要能够更进一步的一个所要突破的一个瓶颈位吧。
我再补一点啊，就是为什么说用着恩宗奇换一下那个坎特呢？咱们上半场看出来啊，你看克罗地亚中场推进的时候也并没有说我就是层层推进几个中场来回倒脚然后慢慢的推到前面去，克罗地亚经常也在后场直接就是一个大脚找着前面那个谁曼朱基奇，曼朱基奇怎么踢的，曼朱基奇就像两年以前就是意大利踢西班牙那样踢的啊，把曼朱基奇收到中场来，然后收到中场来他去找坎特，因为坎特个矮啊，他这个曼朱基奇高，然后曼朱基奇收到中场以来以后呢总是要别人来帮着坎特来补这个点，就是但是曼朱基奇两个人跟曼朱基奇争啊，曼朱基奇还是发挥作用了，总是把这个点争下来，他身边总有佩里西奇或者是这个那边那哥们叫什么来着，叫雷比奇啊，总在旁边啊，主要是佩里西奇总在旁边抢了第二点，其实我觉得这战术基本就成了，等到下半场最后的时候克罗地亚还想打这个战术，就是我就干脆我就大伙儿就全上，中间是把这个曼朱基奇顶在中间，然后摆下了第一点以后，大伙儿就反正乱拳就是乱棍齐上，就是反正在前场就是打乱仗了，有点那意思。但是最后的时候，把恩宗奇换上来，一下就把克罗地亚这个点给掐死了。这个恩宗奇争头球，我觉得好像一点都不输曼朱基奇。恩宗奇1.95米大个儿，
比曼朱高很多。
对，1.95米大个儿，然后就球到他这儿来，咱们看着他刚上场以后，然后中场就是有连续高球，克罗地亚还往前端这个球呢，在空中，结果恩宗奇上来以后对那球判断非常好，端一头直接把这球顶回去，顶回这个克罗地亚后场，然后克罗地亚从此以后就彻底就是我们这东北讲话叫没咒念了，一点办法也没有，就反正这个克罗地亚到70分钟左右吧，恩宗奇上场以后，我觉得基本上克罗地亚所有的进攻手段基本上都是没有效果了，基本上就是跟法国踢到70分钟以后，最后就是垃圾时间了，有点这个感觉了。
嗯，总之我们就是总结了一番之后，得出了结论：这届世界杯的决赛差强人意
啊，当然
勉强满足大家的。
就是可能一些看足球的球迷，就平时不怎么看足球的球迷会觉得这届世界杯决赛非常热闹，进了很多球啊，也是进了。但其实我觉得从纯战术意义上来讲啊，应该纯足球是。一来讲这场比赛其实踢的就那样啊，一般般啊，当然对于我们节目来讲啊，我们节目还是非常牛逼的，我相信大家听过我们世界杯前预测是我们踢个几点，结果在决赛里面都应验了，对吧？第一点就是洛里啊，是法国队的短板，对吧？然后他用一个非常经典的失误啊，致敬了一下欧冠决赛的卡里乌斯，对吧？肯定是有的，不信你们回去听啊。另外一点，我们也说过 VAR 啊，将会成为本届世界杯决定决赛的这么一个因素。结果真决定了，第一球没有看，对吧？第一球没有看，第二球看了啊，就直接让这场比赛就下半场就基本上失去悬念了。其实，哎，科技改变人类，对吧？
你看，咱们就想这 VAR 当时如果说，我怎么说呢，假如这两个球啊就没有成立，这个克罗地亚没有那么早丢球，可能是比赛还有悬念。克罗地亚丢球太早了，结果是最后这就没法看了，就有点。
主要是
这个感觉。
第二球呢，如果没有 VAR, 就是裁判看到手球他也可以不吹，他觉得吹无意吹。但是如果他看 VAR, 对吧，
肯定是有意
的。你没有办法不吹，你知道吗？就你必须要吹。所以我觉得 VAR 就是一点，就是说 对一种一些小，就是原来那种大家都可能属于那种足球，可怕可不看那种，可怕可不看那种场景，通过 VR 一放大，在全世界一播啊，这全世界看到主裁判在看电视，那主裁判，那我肯定对于他个人来讲，我肯定判了，比没有判所要承担的道德风险啊，要小得多啊。这就是所以 VR 导致的这届世界杯点球特别多，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一个原因嘛，就是。裁判总不能跟全世界说我眼睛瞎了，对吧？你说你没有 VAR， 你不看电视没看到，那无所谓。你看了电视，你还看不到，那这种道德风险，我觉得是裁判所不能够承担的这一点。这就是 VAR 的这么一个在道德层面上的这么一个拓展吧，人性的弱点啊。嗯，
就之前还有好多朋友就是在那个各种各样的场合跟我聊，说 VAR 是能不能参考网球啊？就是那种挑战裁判的那种。就是说一场比赛有多少次机会，比如说一次或者两次，然后挑战裁判这种，对，但是不，对对对，不能让你随便来，
不现实，
就是这个你怎么说呢？就是其实
说到 VAR， 我就反观，就大家不是上一轮中超第一轮就是休赛第一轮中超啊，有几个 VAR 判罚引起了广大争议，就是进球之前有一个拼抢，犯规之后，然后对方反击进球，被最后被 VAR 吹掉啊，这点就是我不知道，可能中国球迷看了世界杯的 VAR 之后，觉得中国的这 VAR 都是屎一样，但是我也是这么一个观点。你说我突破传中没有任何问题，你吹我之前我抢断的那个犯规，那感觉就有点过分啊。但是不知道，反正世界杯
这事关键在速度嘛，是不是？关键是在速度嘛。你要是很快的能给出一个，这个助理裁判组给出一个意见，说这个事儿，这个场景下、啊、这个有问题，
就感觉很难受，因为毕竟，但世界杯好像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往回吹。是，比如说
对对对，那没有，
进阶之
判过之后
再对
改判是吧？
就是那种比如说就是那种怎么讲，就是跟进攻无关之前的一些犯规，你再吹，这样我觉得就暂时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判罚吧。不过可能是
有点追溯的意思了，是吧？有点向前追溯的意思了。
嗯，
就是有点就我们怎么说，就突然想起个事儿了，就说那个 C 罗转会意大利，说这个税务问题，说西班牙用了一种新的税法，然后之前西班牙这个没有交的税，还要按照新的税法来把以前的税再补上。有点这个意思吧，是不是这个意思？
别提我刚交税，非常心痛。开个玩笑。那我们其实说了很多，其实说了一些决赛的足球因素哈，就说一些非足球因素。那我们其实也回到我们这期的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总结这期相对来说比较平淡的世界杯啊。当然 VAR 的话，我们之前就是 VAR 肯定是这些世界杯的一个必须要提的一个东西。我们之前也简单的花了一点时间说一说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值得在总结世界杯之前要稍微要说一下的？
嗯，就直接总结吧。直接来说一下
，VAR 是其中一个嘛，必须要说的嘛。
VAR 是
也是
本届世界杯最佳球员是吧？
差强人意的一个表现吧，只能这么讲啊。小组赛不得一直在用对吧？淘汰赛不怎么用，决赛又用了，又改变了决赛的不能说他决定了冠军的归属，只能说他对这个决赛的归属的过程中还是造成了一些产生了一些故事啊。
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是这届世界杯的 VR 的裁判组好像一直是那个意大利人吧，
好像
意大利吧，
是不是
一直是他们？
不是，每场都不一样，
每场都会变。
可以剪这段。
我记得好像几场重点比赛应该都是那个
意大利被淘汰，
然后
因为意大利没有在，他是
没有在，所以他一直走到决赛了，是吧？
嗯，总结，第一个总结就是强队被过早的淘汰，那所就是看上去的强队，所谓的大热被过早淘汰。那么导致你看到四强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新面孔对吧，就是很少平时很少能看到他的人然后来到四强，包括还出现那个什么死亡半区跟什么跟
快乐
不想进的半区，快乐半区是吧，
快乐半区。那死亡半区这块其实就是其实死亡半区这块我觉得没有特别多的意外，就是如果按照正常这么踢，就该踢的球队也拿到小组第一，其实基本上也是那样的一个对阵吧。那为什么说快乐半区？原因是因为快乐半区本来该拿小组第一的那些球队都嗝屁了，对吧？比如说，德国啊，德国就小组赛就被淘汰的啊，西班牙也没走远啊，就是这样几个相对来说比较 强队的这么一个非常蛋疼的发挥吧，使得整个有个死亡上半区跟还是跟这么一个快乐下半区这样的一个一个巧合吧，我只能说啊，只能说英格兰运气比较好，但英格兰运气也没有利用到极致，对吧？也倒在了，也没有走出快乐下半区啊。
第二个特点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红场刚才也提到了，所谓的这届世界杯传控足球死掉了。是吧、就是？
这个观点我个人是不认同啊。
其实我也不是很认同。
我非常不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我觉得相信这一观点的球迷，我觉得看就是如果近十年啊，从08年开始看球看到比较多的球迷，我觉得他会非常不认同这一点，就是传控足球的消亡。传控足球并没有消亡啊，就是决赛你看看法国那种传控，还有克罗地亚那种传控，其实也打出来啊。传控足球消亡，大家可能着重看点，比如说西班牙、俄罗斯淘汰啊，德国传控，那这两个队他输球员并不是因为传控，而是因为他们传控是传控，但他们不进攻啊，对吧？真的、啊，他们不进攻啊，也就是说传控足球。没有一个好的这个前锋，其实你是做好传控，但是你进不了球，这就是但西班牙不能说没有好前锋，只是西班牙不进攻啊。西班牙对俄罗斯那场比赛，我到现在也看不懂为什么西班牙这场比赛不进攻，这也是我一直看不懂的问题啊。然后德国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好的前锋，或者说他前场的几个攻击群感觉不太，就是感觉。不太合拍啊，就传控把自己传死了，带有这种感觉。但传控足球其实我们可以看法国队决赛，法国队虽然说他一直在死守，就是进了一个球就开始守，但法国其实一直在中后场控球去和
传活还是好的，是吧？
对啊，去解决他防守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下半场他就通过换上恩东奇之后，通过一些传球就把克罗地亚给最后一口气给传没了，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传控足球。还是有这么一个自己的存在意义，并不是说死掉啊。因为你说这种意外发生，你就看了几场比赛，你就说传控只有死掉，不可能，对吧？你说巴萨他传控，他真的会完蛋吗？我觉得短期内不会，对吧？曼城通过传控直接英超有100分，你觉得他下赛季传控就传不起来吗？不可能的事情，对吧？在这种各大。球队的中后卫的要求有出球能力啊，现在不是中后卫，守门员都有出球能力的情况下，你说传控足球会完蛋，我只能说你们看的球太少，因为世界杯技术含量太低，相比于俱乐部而言，所以你觉得传控足球完蛋。但是如果你能看到一些相对来说更高水平的比赛，我觉得传控足球还是有它这么一个优势所在的，所以之前说传控足球消亡这观点，我是非常非常不认同。
我是觉得吧，这个所谓传控足球，或者是以前这个对巴萨有这么一个就是踢法，叫什么？叫 Tiki Taka 是吧？对，催眠说这个大家一直在传球，一直在传球。我就当时就觉得说这个，比如当时巴萨就是这个09年这个梦三的时候正式登场的时候，大家就这个梦三有几个特别突出的战术特点，就是前场围抢，然后这个连续短传，
6秒
Tiki Taka。然后整个这个后防线都往前推，这几个战术结合起来是巴萨的这支整体的战术。咱们现在看，就是前场围抢是不是所有球队都在做？然后现在这个后防线往前推，然后要求后卫有这个出球能力，大家是不是也都是按这个标准来的？然后大家现在说这个能传球啊，说传控能力，我觉得现在很少有那种就是这个后场拿不住球，然后得球就大脚往前开的嘛。我记得就是印象里好像就是
俄罗斯、乌拉圭、墨西哥，不就是把强队给淘汰了吗？就是通过
他是，可是他们并不是那种
意外，
可是他们并不是那种就是说我后卫拿不住球往前扔的呀，人家是故意的，前面有前面有能接长传球的高中锋啊，人家能拿住球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你没法说，我觉得这个所谓传控啊，或者是。前场围抢啊，或者这些都是一些战术层面的东西，就是构成，就是一些组成部分。咱不能说它是唯一，那它可能是在之前这些战术组成部分呢，这些战术元素呢，在之前是比较占优势。现在呢，大家都普及了，现在这个就变成就重新到它一个应有的定位，就是一个 每个球队都必须拥有的这么一个元素，但是呢你不能光以这个元素以他为卖点了，就是或者以他拉开和其他球队的差距了。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我觉得是这样，大概是这样一个，
就是大家都学会了，是吧？
大家都学会了，你不能说再拿
都有一套应对传控打法的方法。
对对 对, 对，我大概是这意思，大概是这意思。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传控，所谓那时候传控为什么兴起，你之所以要打传控，要把球控在脚下，是为了不让对手拿到机会，不让对手去创造机会。足球是一个看，因为它不是回合制的比赛嘛，就是你自己要强行去，
对对对对，
你自己要强行去创造机会，所以把球控在脚下呢，肯定是对自己来说是有更大的概率去创造更多的机会。但是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就是
你可能
控
制不住，
你对，一是你可能控不住，二是你可能你控住球也不一定能创造很多机会。所以那些不计传控的那些那些防守反击的球队之所以赢，是因为他们创造出了机会。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传控已死或者是什么防反当地的
防反当道是吧？
对，一个时代就是，如果你防反你也创造不出来机会是吧？那你也凉凉是吧？你传控控不出来之后，那还是难的。其实，所以说，其实控球那对足球这项运动来说，其实没有太多的非常实际的意义。我觉得能创造出就是绝对射门机会，这种才是。
只是说比较省力吧，踢球。
对
对，
这才
比较省劲儿。
对，其实包括就讲传控，就想到很多球员说某某球员射门太多，一场比赛射很多，浪费机会怎么样？其实。能创造机会在足球里面，对，能创造机会是在足球这个运动里面是牛逼的，就能射多是你牛逼，你不是想射就能射的。对，大概就是这样。
其实这些世界杯很多，比如说就是防守反击为先，其实这些世界杯其实定位球进球非常的多啊，这些世界杯尤其是法国对吧？法国他在能够传控的本身，他自己通过定位球也进了非常多的球，通过定位球打开了非常多的这么一个机会。在世界杯的一个叫关键传球上英格兰的特里皮尔他好像是22次创造机会最多，其实为什么那么多？因为他是在角球，全是角球，全是他开的，所以他这个关键传球的速度非常多。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关键传球关键传球这个统计其实并不是说你的球传的非常多好多好，而是你传了球之后让队友形成了射门，那就形成一个关键传球。比如说你一个大脚45度往禁区里面开，队友顶了一下，顶了个非常无力的球，被对方守门接住，那也叫一个关键传球，对吧？所以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技术。
关键传球是很从这个意义上来，关键传球是没什么没有太大那个意义的一个统计数据，是吧？这更关键是看你接球的那个人他最终形成什么样的效果，对吧？
这个22次不是斯特林呐、什么阿里啊，这些不是，
其实更多的是你要这么想，其实英格兰这届世界杯进了非常多定位球，全都是特里皮尔传中或者角球什么这样之类传进去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就英格兰抢点能力还是不错的，只是说
我其实挺喜欢特里皮尔的，我其实挺喜欢他的，他是一个头脑很聪明的，而且我之前就想啊，你看。英格兰如果说就把特里皮尔替下来了，换一个凯尔沃克，你说凯尔沃克会不会比特里皮尔做得更好？我觉得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凯尔沃克是那种就是直上直下的传统的英式的边后卫，对，他是冲起来的。可是特里皮尔大家看到他拿球以后，他总要先看一看，他其实是一个有中场心的这么一个边后卫，他是一个可以作为这个有点像谁呢？有点像以前的拜恩斯。对，贝恩斯有点是这意思啊，贝克汉姆啊，贝恩斯这种。然后他这个，而且他就脚底活也挺好，他能拿住球。有时候这个中场球员呢，还做一做这个短传配合，对吧？他其实是一个有中场心的边后卫。我其实一直都挺喜欢特里皮尔的，而且特里皮尔我觉得就是这脚传中啊，确实是挺好的。这英格兰能出这样的球员，我觉得是就允许不容易啊。以前特里皮尔这样的，你看在英超这样的边后卫很少的，对吧？现在特里皮尔这种小个儿，防守也特别好，然后靠这个脚法，靠这个定位球，这样的边后卫能出来，我觉得是英格兰足球一个挺大的进步。你看，就算之前的拜恩斯传中那么好，拜恩斯也不是像特里皮尔这种，拜恩斯是那种找到空位然后一脚传，而且拜恩斯就是巅峰时候
被阿什利克压制的太惨，你知道吧？
没办法，
没有机会，这个没办法，阿什利克世界第一左后卫吧，对吧？
对，那巅峰一秒，那就那不是风格的问题了。
对，等到贝恩斯有机会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
对，
对，对，对，对，对。
但说完总决世界杯啊，其实我们看有些观众啊，就是不明真相的球迷啊、不明真相的凑热闹的球迷会发现，这届世界杯变欧洲杯啊，那其实也是变相说，哎，为什么说我们这届世界杯差强人意？这届世界杯的首先没有一个黑马，真的，我从我个人感觉说，最黑的应该就是董导卓俄罗斯了，对吧？哈哈，只能相对来说，
可以，这个黑到这个地步已经可以了。你知道
而且另外一方面，除了欧洲球队和美国队以外，这届世界杯的亚洲球队跟非洲球队表现都。成绩可能表现上面还可以，但成绩上面都不行，这就是一个，
就表现的跟大家预期的一样。
就是表现不是，不是，我是觉得他们踢的都还可以，但只是都没，就是结果非常糟糕，对吧？非洲球队没有一支球队出现，啊，日本队，虽然说最后出现了，最后也是输给比利时，输的非常难，输的非常的奇怪，但就是我觉得这些世界杯的亚洲跟非洲球队来说。只能
还是差口气儿，是吧？
所以说，欧洲球队其实踢的还都还不错，就踢的大家都是发挥的正常水平来说，其实就是非洲球队少了几个偷鸡的机会啊，也没有能够出现。这就是本届世界杯，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平淡一点，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黑马。俄罗斯有人说克罗地亚进决赛是黑马，但我只能说你平时看球看得太少了，对吧？
其实你看现在咱这个怎么，咱们得说就是这个信息网络时代。现在就没有黑马，没有成为黑马的条件了。咱们看啊，小组赛，你看那个德国，不是，咱们不说德国，咱你看那个，俄罗斯淘汰了西班牙之后，你看再往后走，你看这个俄罗斯就不好办了吧？他这套战术就大家都看见了。现在这个所有的东西啊，就是包括电脑模拟啊，或者是那个数据记录啊，这些东西，可能都非常非常先
其实还好
进。
啦，因为你俄罗斯毕竟也拖到点球了嘛，点球输的话就已经不是战术方面的问题了。我觉得俄罗斯如果能够黑一步，如果有机会打进决赛，跟法国刚下正面，我觉得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对吧？你比如说全民去法国，如果这想吧，如果俄罗斯真进了决赛，法国队那下杀手锏绝对全场一直唱卡秋莎，从天黑唱到天亮，从天亮再唱到天黑，是吧？那开个玩笑。
那看着碰上什么人呢？要碰上我这种，就是从小听卡秋莎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催眠曲，愿意唱就唱呗，就这歌我就睡觉了。
所以这些世界杯其实我觉得比较，就没有说特别让人有眼前一亮的球队吧，至少我这些世界杯是看不到这样一个情况。
而且我就觉得哈，你说咱们说像看眼前一亮，是吧？我不是，我就是好多的球迷，我觉得就是咱分两种啊，就是总是看球这种，我觉得这样的球迷基本上不太可能找到眼前一亮，因为这大家这一共这个32支球队，你说这些哪这些明星球员咱哪个不认识吧？平时天天咱们看联赛，一直追联赛，追的天天都看，对，天天开会，哪个人都认识。
对，我想问一下，那个比如说两年前的欧洲杯。那你觉得哪个是眼前一亮？
就是
14年的世界杯，哪个是眼前一亮？
这冰岛，我就两年前是冰岛。
冰岛，
因为冰岛那些各种森，除了希尔伊苏松，我别的都不认识。
冰岛也顶多就跟相当于俄罗斯今年报的一样，差不多的水平了。
有点这意思，有点这意思。
你说他有俄罗斯今年更夸张了，也没有吧？
也没有，但是冰岛就反正这就当时我就之前我对冰岛足球完全没有认识。
休斯你很严格，休斯你很严格。
我非要这是对啊，我本来就很严格的人呢，然后本来就很严格对吧？2014年世界杯我看看发生什么事情，我记得2014年世界杯输了7-1还是发生了很多事情的。
除了一个残哈，你还能说什么？其实因为你是老球迷了，我说真的是就像红场说的，因为你是老球迷。你天天看，其实我说一下，我感觉周围的第一次看世界杯，或者是平时很少看球的球迷，觉得这届世界杯还是很欢乐的。
那很当然很欢乐，我们也不能说他不欢乐吧，对吧？
还是很多印象深刻的时刻，比如说姆巴佩嘛，对吧？至少火了一个姆巴佩嘛。
不是有些新闻吗？说有好几十个。100多个注册姆巴佩商标呢，国内。
对，
我就想笑。
14年要补充啊，14年，哥斯达黎加是踩着意大利跟英格兰的尸体挺进了8强。
啊，对，
这个
有这事，
这个
就输荷兰了是吧？荷兰而且也是点球输的吧？点球输的，打成1-1了。
还是我觉得就是14年有个哥斯达黎加对吧？
对。
那你相对来说这个，毕竟他踩着乌拉圭、意大利、英格兰。 当然你说如果瑞典这些世界杯打进四分之一决赛，踩死了意大利，踩死了预选赛踩死了荷兰，附加赛踩死了意大利，小组赛踩死了
德国
德
是
国
吧？
然
可
后
以了
八
吧？
强再踩死个什么英格兰什么那就可以了，但并没有而且瑞典踢的也不怎么样，这是所以我觉得，
这是真事儿，这是真事儿。
我觉
我
得
就是一
是，
直不太喜欢看瑞典的球。
我觉得实际上是主要是为什么你会觉得现在越来国家队比赛越来越无聊呢？就是因为，第一是国家队水平本身就不高嘛，因为磨合时间短，然后不熟悉配合不好。另外就是，其实球员整个是足球在发展，球员自身能力也都在提高。就是强队跟弱队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你说俱乐部嘛，豪门他可以做垄断，就是国家队这个层面，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对
其实
吧？
我觉得更大的原因是这样子，因为随着这么多年战术的这个演变，对吧？这样一个东西，就是那种以前我们所说的那种孤胆英雄的那种情况，基本上不存在了。就是说，
对，是这意思，
一个人想扛着一个球队一起往前走，那基本上不可能。所以说，比如说一个人扛着一支球队，葡萄牙，C 罗扛不动葡萄牙，然
所以
后
我就，
梅西扛不动阿根廷，然
你想，
后凯恩，你说扛着英格兰也不怎么。也没怎么扛得住，就是这些世界杯，你说要一人一国，一人一队这样一个，像比如说像当年齐达内，大家06年抱着
马拉多
法拉
纳，
多马拉多纳这种抱着一
九
个大
四年
灿烂，
巴乔吗？九四年巴乔，
然后去年上届世界杯内马尔对吧？内马尔也一个人扛着巴西，虽然巴西也很强，但是上届世界杯内马尔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就是这种一个人扛着一支哦。还有梅西，对吧？上届世界杯梅西一个人扛着也算扛着阿根廷进决赛了，对吧？
对。
那这届世界杯其实发现没有这样的一个孤胆英雄存在，所以使得就你说你要吹球员你也吹不出什么球员，你最后给个金球奖，给个莫德里奇，给的像个给安慰奖一样，是吧？所以就是
最近几年的金球，最后金球奖也基本
都
上
是
就
这样。
是安慰的。跟你讲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2年前欧洲杯的时候，我在知乎上回答个问题，就是有哪些是在欧洲杯上一球成名的球星？我当时后来列完之后总结下来，就说现在就是你刚才讲的话，就修斯你刚才讲的话，就是现在团队足球流行，就超级英雄的那种表演已经很难再见到了。但是有一个机会，有可能等世界杯扩军的时候会有，
有可能。咱们之前记得还有一个什么海湾梅西，叫什么来着？叫奥马尔吧，叫什么呀？
奥
反
马尔。
正就是当时我看了一下欧洲杯，就是每一次欧洲杯扩军完了之后，就有很多新星冒出来，就是一球成名的这种新星冒出来。那你可能下次世界杯扩军的时候会有这个机会。
这些世界杯
咱们的
啊，
五球王是吧？五球王黄子昌。
其实我觉得这些世界杯感觉就是亮点不算多，今年比赛也不多啊，最经典估计就一场法国对阿根廷，相对来说还有葡萄牙对西班牙，基本上能够载入史册的比赛也不算多啊。你非常发挥非常牛逼的球员，比如说很多人会说这届金小组赛踢2轮，有人会说这届世界杯金靴奖有机会进很多很多球，结果那几个球星对吧，小组赛虐虐菜对吧，尤其是某一个小组就不说了对吧，对了巴拿马虐进了几个，就淘汰就进不了球
这个都很正常，
就是说就是，然后 C 罗第一场进了3个，又再也没进了，但也是小组赛进的球
第二
没
场
进
他进了，第二场进了一个头球抢点。
就是期望感觉有点高，但最后结果就是，
你不能这么，你这真的是修辞太严格，你不能这么
对，
说。
我
你看
也
前几届世界杯
所以我祝孤
第一
生
堆，
啊，对啊，所以祝孤生，
你看前几届
我
打
说，
法基
我
本
记
上
得好像前几届大赛除了这个罗纳尔多进了8个球吧，之前
哪
都
有
是
进
六
这
个
么
球，
多球的？对，就
都
每
是
个
进
都
六
要
个，
顶
就是六
天
个是
啊，
一个顶儿，
是吧？
6球到顶儿。我记得好像零几年，09、94年的时候，有个萨连科一场进了5个球，然后最后也是
进了
最后
5个，
进6个球吧，拿了最佳射手吧，好像是萨连科吧，俄罗斯的。
反正
反正我记得好像是02年大罗就是罗纳尔多就是那肥罗之外，没有进超过6个球的。
而且罗纳多的进的球数是一场进一个，对吧？
对，还有
也
进
是
俩
非
的，
常的，
然后进俩的，对吧？
其实我们这期节目应该后来应该铭记一下，也许 如果4年之后世界杯再看的话，说不定我们会觉得我们今年这个世界杯还可以，是吧？下届世界杯休斯里是不是还要继续说？哎，今年世界杯不行。
下届世界杯先我们用，我当然希望下届世界杯是我们的节目还存在啊。下届世界杯
会存在，会存在。就是我，你看我现在还不到40岁呢，没事，就我还有好长时间可以活。
当然4年后再看，先去把这些世界杯说完，我们再展望下4年之后啊。现在反正就今年世界杯，我个人觉得就是你看我说批判了那么久，对吧？也就是说这些世界杯也就非常一般的，非常一般，非常一般。当然还是热闹归热闹啊，但是也希望这么通过这样热闹的比赛，能够吸引更多的球迷啊，能够喜爱上足球啊，能够收听我们的一球精英的节目啊。我相信在这么一个世界杯过去之后啊，那些所谓的营销号估计就不更新了，也就是我们这种比较草根号，对吧？还会在世界杯热度退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爬上首页，对吧？
然后这就是讲完了，你还要讲什么？
展望4年之后吧，卡塔尔世界杯在冬天举行啊，在联赛中间有一个间隙啊，应该
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在冬天举行。
应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
南半球的比赛都是冬天，但是没有这样的呀。
就是在12月，对
对
对
对
对
对，12月没有这样的。
对啊，11月12月，这个比较太少见了。
我觉得他这样一个布置，
到时候联赛会怎么安排呢？
应该就有个间歇期吧。
就联赛砍两段是吧？联赛砍成两段，就是上半段和下半段，然后中间肯定有个半个月休息。
那冬窗，冬窗转会这种东西会怎么办？就很多有可能，你知道吗？那个球员上半赛季表现很好，世界杯踢得一塌糊涂，然后冬窗转会尿尿。
现在其实我觉得很多，我觉得那一年，但是4年后之后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但我觉得很多球星会在11月份之前联赛会踢得非常小心的，因为不想因为这样错过世界杯，这也是对于某些球员来说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点。当然我觉得我有一个个人非常观点，就是说他这么一个世界杯在11月份举办，不就是为了咱们大中超吗？对吧？到时候中超每个球队有8个外援，那大家都来中超踢球，那不是非常好吗？对吧？无缝连接世界杯2022世界杯，对吧？中超不跨年嘛，大家都来中超踢，对吧？
中超崛起之，
对，中超世界第六，世界争取成为世界第五大联赛嘛，反正对吧？就吸引更多有优秀的球员来中超踢球，这不是一件对我们中国球迷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吗？那为了维持好世界杯状态来踢中超，对吧？世界杯开始的时候，中超结束赛季已经结束了，那就有非常好这么一个备战机会啊！我相信很多那种巴西球员也更愿意来到中超来踢球，比如说现在在恒大踢的塔利斯卡，搞不好4年之后就是巴西队的中场核心，对吧？毕竟
你别说，那时候说不定真有很多我们现在的明星来中超。那时候30多岁了，来养老嘛，然后正好是吧？完了以后其实也
中超也不是个养老的地方啊，动不动就下岗，你知道吗？毕竟，就是我觉得中超有机会通过这一波啦，来一波崛起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什么什么球员来中超租借个半年，对吧？然后就踢世界杯，我觉得对于某些，球员来说，我觉得也是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就有操作空间的一个东西，但当然上面我说的全是扯淡，全是扯淡，大家能听多少是多少啊。
所以我们最后要总结一下嘛，
差强人意嘛。
对，我们是所以我们这届世界杯从头到尾好像都没有说过什么好话，我们这期节目好像都没有说过好话，是吧？
还是说过好话，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很多好话，对吧？
就是稍微说，在这种比较世界杯的这个热度之后，我们冷静的来做这期节目，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好话了。尤其是本来算了，不说了，又暴露了。祝大家说我太什么要求什么太严格什么的。
最后要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喜马拉雅上有很多朋友听了我们上期节目，听的声音，听说了我们的声音好像是我们要完结了一样，是吧？
你这语气不是，你现在这语气就像完结一样，好吗？你现在好像
在这里跟大家声明一下，
雄壮一点，
暂时不，在这里跟大家声明一下，暂时不会完结。
暂时不要，什么叫暂时不会完结？
暂时不会完结。你刚才不是说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撑到2022年世界杯那一天吗？
这个结果好、
怎么说呢？就是，现在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我再这样煽情下去，大家会觉得我们真的要完结，是吧？还是要稍微
其实是这样，就是没有，是世界杯结束了，世界杯结束了，很多球迷热度会散掉，你知道吗？散掉了，自然我们肯定更新的也会缓慢一点，所以就这样，
就恢复到之前的更新的这么一个频率吧。
对，等到下赛季嘛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多一点，有更多的话题能聊。
其实现在目前为止是有非常多的话题，但我们也会在今后抽一个时间来重点讲一讲。
OK， 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谢谢你们的收听。
下赛季见，
下赛季见，
这赛季应该就彻底的结束了。